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位新的圣经人物叫基德宏，他是一位民长，他的事迹呢记载在旧约民长记的6-8章。说起民长，可能有些人不是太了解这些人。关于民长呢，他是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特别的一个时期所出现的这样的一群人。因为呢，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呢较为特别，当时呢以色列子民已经进入了福地，可是呢在若苏沃死后却没有出现一位能够接替他的这样的一个神性的领袖，以至于呢最高层出现了一个真空。那么这一段时期被称为民长时期。我们在上两次的分享里边已经给大家分享了若苏厄，那么接着若苏厄的这一段时期呢，其实就是民长时期，大约呢持续了200到300年间。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时期呢，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民族英雄，那么这些民族英雄呢，我们就称他们为民长。关于民长呢，思高圣经学会他们出版的圣经词典呢，对于民长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民长乃是指若苏厄死后，撒乌尔未被立为君王之前的一段时期，被天主特别招选，为拯救以色列子民与敌人手中的那些英雄人物。按照希伯来文呢，他被称为 Shofitim， 也就是审判者的意思。不过从圣经有关民长的记载里边来看呢，他们虽然有处理民间诉讼的事务，但他们主要的任务呢还是由敌人手中解救以色列子民。同时呢，他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侍奉天主，治理他们。所以说呢，民长我们简单来讲呢，就是天主用来领导和治理以色列子民的领袖，或者说用来拯救治理以色列子民的领袖。那么在民长记中呢，作者给我们列出了12位民长，他们有的呢只是简单的名字和三言两语的介绍，有的呢有一两个事迹。其中呢，基德宏跟三松是记述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挑选了2位民长来给大家来做分享。下面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位民长呢，就是基德宏。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基德宏的事迹。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基德宏的蒙天主的拣选。我们在刚刚的历史背景里边也简单的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民长的出现呢，往往是在以色列子民远离天主，侍奉其他外邦神明，使他们陷于困难的时候，然后呼求天主相救，天主兴起民长来拯救他们。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基德宏的备选呢，当时的情境也是这样的。民长记的6章记载说，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上主把他们交于米德央人手中7年之久。以色列子民为了米德央人的缘故呢，很是穷困，因此以色列子民呼求了上主。其实在这里如果大家去关注的话，有一个词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就是很是穷困。其实为一个人民 或者说为一个民族或家庭或者说国家来讲，贫穷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贫穷让他们无力反抗外族的欺凌，因为仇敌已经把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掠去，没有了粮食呢，就无法生存，无力征战。那么这样的一种境况呢，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信徒的生命状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把滋养我们生命的灵性之粮被魔鬼夺去了，我们个人失去了灵修，我们没有了祈祷，没有了读经，我们无法去参与弥撒，无法去领受圣事，所以我们整个灵性生命是处于一种贫穷的状态。就像目前因为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份影响，已经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近来有多位枢机主教、多国的主教团都在呼吁所有的基督信徒一定要重返教堂，一定要加强灵修，不然的话我们整个的灵性生命也会处于一个贫穷的状态。要知道贫穷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贫穷会让你无力反抗魔鬼对于你的欺凌，魔鬼一旦控制住你，那么你就失去了灵性生命的自由。但是好在以色列子民他们贫穷，让外族人统治欺凌他们，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苦难中，他们知道去呼求天主，于是呢，天主就派遣了他的使者来到了吉德宏那里。民长记呢6:11-16说，上主的使者来到，坐在奥弗拉的一棵属于阿比俄泽尔人约阿士的杜鲁树下，当时他的儿子基德宏正在酿酒池里打麦子，躲避米德养人。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他说，英勇的壮士，愿上主与你同在。基德宏回答说，我主请原谅，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困难？我祖先给我们所讲过的那一切奇事如今在哪里？他们曾向我们说过，看，是上主领我们出离埃及，但是现在上主抛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德养人的掌握中。所以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发现，就是当天主的使者来到基德宏那里问候与祝福基德宏的时候，基德宏反问天主的使者，就是哪有来的天主与我们同在呢？如果天主在的话，为什么我遭受这一切呢？上主注视他说，凭你这种力量，你去拯救以色列脱离米德养人的掌握，看，是我派遣你。他回答说，我主请原谅，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看，我在莫纳协支派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父亲家中又是最小的一个。上主对他说，有我与你同在，你必击败米德养人，如击败一个人一样。所以从这样的一段圣经记述里边，你能够感受到现实的境况已经让基德宏胆小怀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也可能会因为现实的一些境况如基德宏一样，就是一旦我们的生活遭遇了困难，我们也会反问天主，为什么天主让我遭受这一切？为什么天主不帮助我？我相信我们的反应会跟基德宏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我记得有很多的教友，当他的家人生病也好，或者说当他的家庭遭受一些事故也罢，当他来到教堂的时候，他反问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天主，如果你存在的话， 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一切？但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些反问，也帮忙了他逐渐的去认识和接近天主。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天主并没有斥责他，天主也没有舍弃他，而是一步一步的在引领他。这就是天主对于人的一份宽容。可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说，哎，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天主所拣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天主心存怀疑，或者说对于天主没有坚定信念？而且呢，如果我们从以后的对于基德宏的描述的话，那么基德宏呢，也是一个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哎，他很卑微，他是支派当中、家族当中最小的一个，他不配来做天主的仆人，不配被天主所拣选。那为什么天主还仍然拣选了他呢？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天主拣选卑微弱小者。天主拣选使用什么样的人呢？是最小的，最没有地位的，是无名小卒。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去看的话，天主所选用的都是那一些最小的，最没有地位的人，甚至还是罪人。你比如耶稣的门徒马窦，马窦被称为税吏马窦，但是耶稣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人子来不是为招义人，而是为招罪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因此我们反观整个救恩史当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那一些卑微弱小，在现世好像特别不起眼的那些人。你比如若瑟，他是整个家族里边最小的一位，他的哥哥们都欺负他。天主选择撒乌尔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撒乌尔呢也是最小的，他属于本雅明支派，是十二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其实十二个支派，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说要论一些实力，我们为什么会要说实力呢？就是你的家庭、你的家族整个的这一个背景和实力，好像促使着某一个人会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或者说一个成就一样。同样在以色列子民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更是如此。就像达卫被选的时候，达卫也是他在他的哥哥们当中也是最小的，也是其貌不扬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天主就是这样使用了他们。这就是天主拣选人使用人的一个原则。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天主使用那一些卑微弱小者，就像我们在谢主曲里边所听到的，他是饥饿者饱享美味，却是富有者空手而回。就像圣母玛利亚感谢天主的时候所说的，上主的婢女在此，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正因为圣母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卑微弱小，能够谦卑自己，所以被天主所使用。在新约里边呢，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宗徒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愚民。天主在所有的被人所看不起的人当中拣选了他的使徒。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人心的这种谦卑是多么样的重要。人只有谦卑了自己，才能被天主所使用。但是我们可能会看，为什么今天能够被天主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呢？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都不愿意成为最小的、最没有地位的，不愿意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所以我们都在拼命的去抓取一些东西，让自己呢能够出人头地。甚至呢，我们做了一个为天主服务的人，我们仍然在抓权，在出人头地，在寻求其他人的赞美。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我们被天主所拣选， 正是因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弱小，天主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想因着天主的拣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说我们追求更多在人前的显耀，其实我们就真正错误理解了天主对待人的一份招选了。因此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不要以为呢，凡是在世界上最小的、最穷的、最没有地位的，天主就拣选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能够虚怀若谷，谦卑自己，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份心态，才是被天主所使用、所拣选的一个前提。所以这是我们在基德宏蒙召的这样的一段事迹里边，我们所应该看到和学习到的。也愿意呢，基德宏他的蒙召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光照，看一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已经被魔鬼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掠夺了，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位属灵的领袖来帮忙我们每一个人更好的走向天主，摆脱魔鬼对于我们的奴役。如果我们是天主被拣选的那一位的话，我们看一看自己，我们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谦卑的。这样的话，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天主，也让我们不断地走向天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能够认识圣经当中的伟人，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从他们的身上越来越得到滋养。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